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弟兄姊妹，新年愉快。2025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是重建神的百姓。怎么重建神的百姓呢？就是用神的话语来重建我们自己。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而且要遵行神的话，走在神指引的道路上。所以说上半年母堂的讲到的重点就是罗马书啊，通过学习使徒保罗的神学思想和神学的观念，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主，认识神，使我们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的各项的服事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保罗在地中海的东部经过三次这个长途的旅行布道之后，他非常希望有机会去访问罗马的教会，希望以罗马的教会为一个宣教的基地，向地中海的西部，或者说罗马帝国的西部西班牙去宣教。那对保罗来说，当时的西班牙就是罗马帝国的地基。如果是以罗马的教会为他的宣教基地，保罗必须让罗马的教会明白他的神学思想和神学的观念，否则的话，罗马的教会不会来支持他。于是当他在哥林多教会处理完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之后，他在哥林多教会停留了三个月，又利用这段时间，他集中的来思想过去这些年间他对神的认识，他对教会的认识，他写了这部罗马书。所以说有人就称这卷罗马书叫做致罗马人的书啊，所以这卷书可以说是保罗的神学之大成啊，是保罗的神学的精华。那罗马书在教会的历史上有深刻的影响，比方说奥古斯丁在主后386年的某一天，他听到邻居的小孩在唱歌，说拿起来念，拿起来念，他就打开了圣经，结果他翻到了罗马书的13章13节到14节。那这些经文说，说不可狂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整经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当奥古斯丁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从神的话语当中可得到了能力，使他能够改过自新，成为一个基督徒。那马丁路德在1515年到1516年这一年的期间，他对神的义有了一个新的领悟，从而对救恩的道理豁然开朗，所以说罗马书1章17节成了马丁路德进入神国的通道。约翰威斯里在1738年的5月24号，当他听到马丁路德对罗马书序言的解释之后，他获得了救恩的确据，于是约翰威斯里点燃了18世纪的欧洲的英国的福音复兴运动之火。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叫巴特，他在1918年他出版了他的罗马书释义，这是第一本的罗马书释义，在当时的神学家当中像扔了一颗炸弹。研究罗马书的学者们都指出，保罗在神学上有三大贡献，一个就是他提出了因信称义的观念，第二个他提出了与基督联合的观念，第三个是他提出了基督再来的。那这个三大观念使得许多人就认为罗马书的中心主题是因信称义，但事实上因信称义不能够完全来概括罗马书的思想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中的确他强调因信称义的重要，也就是人进入神的国不是靠行为，不是靠种族的优越性，不是靠自己是犹太人，而是唯有依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个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那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它的中心主题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万国万民扩展他慈爱的统治。在这卷书里边，保罗让罗马的教会要明白，神如果是在万民当中扩展他慈爱的统治，他必须解决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愤怒之间的冲突。第二个问题是 神的恩典和神的律法之间的这个冲突。第三个恩典，第三个问题是神的救赎计划和神的选民以色列之间的冲突。第四个就是神的恩典和神的百姓的日常生活之间这个冲突怎么解决。所以说保罗认为只有罗马的教会明白了这些道理，他们才能够支持他向西班牙宣教。那这些道理也是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天的教会都需要明白的道理。如果这些道理你不明白啊，你就不会甘心乐意的去做宣教的工作。当我们看到今天有许多的教会啊，他们也不做宣教啊，他们也传福音也很有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或者说他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但是他们不愿意去做。罗马书的中心的主题，实际上在这个罗马书的序言当中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一章的一至十七节，我就打到这个幻灯上了。我们啊，弟兄呢读单数节，姊妹呢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我们从他领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确信为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直至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根据这段经文呢，我要从三个方面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就是福音是关于神的儿子，第二点就是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第三点，福音把神的义显明出来。在保罗罗马书的一章的一至四节，保罗他自己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首先我们看到保罗的使命啊，使徒保罗从前他的名字呢是叫扫罗，扫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是犹太人打死斯提凡的时候。扫罗为那些人看守衣服，并说他喜悦斯提凡被害。后来扫罗呢就大肆的迫害耶稣的教会，奉大祭司长的命令 啊，四处逮捕基督徒。有一天他去大马色啊，逮捕基督徒的路上，复活的主耶稣在空中就向扫罗显现，拣选他做使徒，向外邦人去传福音。那扫罗蒙拣选蒙呼召的故事呢，就记载在啊《使徒行传》的第九章、22章和26章。那我这里呢列出了两节经文在这里啊。扫罗遇到主耶稣之后呢，他的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翻转，他呢就改名叫做保罗啊。扫罗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保罗呢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啊。原来保罗一位啊，他逼迫教会呢，逮捕基督徒呢，是爱神，是为神大发热心。原来呢，他是搞错了，这位复活的升天的这个耶稣才是真正的神、真正的主、真正的基督，才是他侍奉的对象。从此保罗开始重新思想他对旧约圣经的领受，他明白了旧约圣经所说的那位像摩西一样的一位先知就是耶稣，明白了，他明白了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就是主耶稣，他明白了那位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才是主，才是神。于是保罗重新上路，用尽他的余生去侍奉主耶稣，宣扬主耶稣，直到他为主殉道为止。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始就把他的使命告诉了我们，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特派啊，奉耶稣基督的命令来传神国的福音。什么是仆人呢？仆人就是奴仆，使徒就是大使。保罗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奴仆作为耶稣基督的大使，他谦卑顺服，忠心传神的福音。保罗一生的服事是他忠心做仆人的一个写照。在加拉太书的一章，保罗说他所传的这个福音不是从使徒们领受的，不是使徒们教给他的，而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他启示的。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在空中用大光照他的时候，神主耶稣就把那个信息给了保罗。那我们来看什么是福音呢？他在第二节至第四节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山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福音书中多次提到啊，天国的福音或者说神国的福音。所以说神的福音，或者这里说这个福音，就指的是天国的福音，就是神国的福音。福音是旧约圣经所应许的，它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降临。福音就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做神国的王，他要统治万民。简单的说，福音就是神要做王，要掌权，要统治。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的书记载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应验。他后来他又说，要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我们就从圣经当中，我们就看到神迹的先知早已应许，神的儿子必须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神的儿子必须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要献祭，要赎罪，神的儿子必须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和魔鬼。这是神的儿子成为我们救主的三大步骤：道成肉身、十架受死、死里复活。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点。偏离了这一点，你们就信错了，传错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指出，基督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说只有耶稣能够使人复活，只有耶稣他自己能够从死里复活，他就说明了耶稣是生命的主，是复活的主，他掌握了人的生死的大权。所以说我们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在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死里复活，显明我们是真正得救的。如果那天你没有复活，别人都复活了，说明你没有真正的得救。即便是你腐烂成泥，你被烧成了灰，能用尘土造人的神也能够使那些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从死里复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他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也都要复活，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再复活的就是那些属基督的人。保罗把耶稣基督看作出熟的果子，显然讲耶稣复活之后他那样的一种形象，就知道我们将来复活以后是一个什么形象。那保罗他告诉我们，他是以带着一个欠债的心来传福音。在第5节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用于看英文的时候呢，就讲的就是一个 special gift， 作为一个使徒的一个，那叫他在万物当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说他是情愿尽他的力量传福音给四处的人，也是给你们罗马的人。罗马是有教会的，但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的，罗马的教会不见得完全明白保罗的深修的思想和深修的观念，不明白福音的真谛。所以保罗认为有必要向罗马的教会解释什么是福音。所以说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我们信主那么多年了，我们也需要常常的向自己传福音，不要只是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我向那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传福音，你要常常的向你自己传福音，使你能够真正明白福音的内涵，福音的真谛。任何的宗教信仰除了相信耶稣，都不能够使他真正得救，因为其他的宗教信仰他们信的是人，不是真神，不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主的大使徒彼得他告诉我们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大点。我们来看第2大点，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保罗从前面的14节15节从向罗马人传福音的这个负担，然后他就过度的阐述福音的一个内涵，他一环扣一环的向我们来解释。首先呢，我们看16节到18节，你就注意到从希腊原文里边他连续用了4个因为，因为因为因为。16节上半句，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他要来解释我为什么他要向罗马人传福音，因为在罗马这个教会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同意保罗的观点，所以说有人对他的传福音呢是有争议的，都是道听途说来的。保罗用他亲自要讲话，亲自写信要告诉他的神学观念是什么。所以说在16节的上半句，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就要解释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17节的上半句，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他要解释我为什么不因福音为耻，为什么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在17节的下半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他就要解释为什么福音要传给一切相信的人。在18节的上半句，他就说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迁不义的人身上，他就要告诉我们为什么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为什么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说他一步一步的来解释，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下边呢要多花点时间解释分享这几节经文。那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 后世希利尼人。首先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如何来看待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这件事实。当时的犹太人认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不能够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他不能够救自己，他怎么能够救他们呢？那外邦人就认为耶稣是一个重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种羞辱。对那些没有不想得救的人来说，对那些没有不去追求得救的人来说，福音是一个愚拙的，他们认为传福音是羞耻的。但是对于那些得救的人来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18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后书11章记载了保罗写罗马书之前，他在过去的3次布道当中，他所遭遇的种种的苦难。保罗面对这每样的苦难，他有没有后退呢？保罗没有后退，他不但不后退，而且他越传越勇敢。他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8至10节，他总结他受苦难他的感受，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你看到保罗，他是一个为主，他是一个不要命的人。正是因为保罗他这样愿意为主去舍身，说神就一直在保护他，使他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保罗的使命就是他不愿意在人传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说他不断的来开拓福音的合场，去那些未有人听闻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保罗以他自己实际的行动证明他不以福音为耻，所以保罗的团队每到一处都要散发耶稣基督那种香气。保罗之所以不以福音为耻，那是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来自神，神对传福音的结果负责任。那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往往不愿意去传，不敢去传。后来好，我想了想，原因有3个。第一个，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传；第二个，怕人听了不信；第三，怕受人的嘲笑。我们必须打消这种惧怕的心理，因为福音它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给福音化妆，不要给福音包装，我们要传一个纯正的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使徒保罗曾经反复的嘱咐提摩太和提多说，你们要传纯正的道，这个道理。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13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他告诉提多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政变的人给驳倒。他还继续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所以说传纯正的福音非常的重要，只有纯正的福音才能显出福音的大能。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没有参加三福的，你要参加三福，你要学习如何来传福音。我记得在这个去年年底加勒团契的圣诞聚会上，王淑林姊妹在这里吗？王淑林大姐呢，她在众人面前，她就很自然的告诉大家福音是什么，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说参加三福的学习可以使你有胆量去传福音，使你传福音传得更准确。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就是要把福音准确的传扬出去，把福音的结果交给神。你给他传了福音，他可能不信，但是你不需要担心啊。如果是神真正拣选他，神还会再派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甚至第五个人去给他传福音。圣灵也会在他心里不断的做工，使他能够只相信耶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敢于去传福音， 啊，我们只要去传福音，神就悦纳，神就帮助我们，神的圣灵就在那个听福音的人心中不断的来工作。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担心你自己传福音的能力，你能把一个准确的福音告诉那个听福音的人，你要相信神拯救的大能，因为神要透过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什么是一个相信的人呢？相信的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你明白了耶稣是谁，你明白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因为你信耶稣，你的生命有了改变。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他能够得到神的生命，能够得到永生，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基督的信仰是建立在客观的圣经的根据之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埋葬之后第三天复活。真实的信心就是根据圣经所提供的足够的证据，接受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用语言所表达出来的真理，这样才并采取与此相称的行为。今天有的传假福音的人，他说受了神的启示，但是圣经并没有那么记载，说他传的是一个假福音。我们信的福音是在圣经中启示我们的，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我们要采取与你所听到的这个真理、听到的福音相对称的行动呢？那是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行为的话，那你没有活出神的生命来。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听主的话，让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对主的应许要存忍耐、存盼望，对主要信实、要忠心、要爱人、要爱神。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今天你在地上爱神、侍奉神，能够加强你在天国的享受的能力。如果你在地上你不服侍神，你不去爱神，不去好好的为神做工，你在天堂里边就无法真正完全的享受天堂的美好。因此神在天堂里边对人的赏赐是公平的，神照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正像一个不懂得看球赛的人，在热情的人群汹涌的球场当中，你会感到有失落感。那保罗接下来他就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先救犹太人神为什么先救犹太人？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首先向犹太人显明他自己，神拣选了他们，神与他们立约，神把律法赐给他们，神的儿子也生在他们中间。神把福音首先赐给了犹太人，然而神的心意不只是犹太人，神的心意不只是犹太人，而是要救世上的万民。犹太人只不过是神拯救世人的一个媒介。耶稣首先拣选了犹太人做他的使徒，借着犹太使徒把福音传给了外邦的世界，再借着一代又一代的门徒把福音传向万邦。我们华人听到福音是英国的基督徒、是美国的基督徒向我们传福音的结果。在这次年底的芝加哥的福音大会上海外宣教使团的原来的总的这个牧师叫冯浩流牧师，他分享到戴德生的内地会成员英国人叫曹雅芝牧师。那曹雅芝牧师的故事呢非常的令我感动。曹牧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英国年轻人，可是当时因为他的腿受过伤，他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呢就切掉了。所以说呢，他想到中国来，他两次参加内地会的招聘面试都没有通过，他就要求见戴德生本人。戴德生看着他就一条腿，就劝他，你不要去中国了，你这个去了没法服侍。曹雅芝传教士呢，他说了一句话让戴德生无法拒绝，他说，这个曹选就是他说，虽然 两条腿的人很多，可是他们不愿意去。我虽然只有一条腿，可是我愿意去。后来戴德生呢就接纳了曹这个宣教士，把他呢带到中国，把他分配在这个温州。这个曹雅芝呢，他25岁到了温州，85岁离开温州。那回到英国之后，86岁他就去世了。所以说他在温州服侍了60年。说今天的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的基督徒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与当年这个英国的宣教士曹雅芝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关键就是要走出去向人去传福音。神所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有一个顺服的心。神所要于我们的就是敢于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和安乐窝。接下来保罗在告诉我们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鲁经上所记，义人比因信得生。我们来到看这一点，福音把神的义显明出来。这个义这个词呢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词啊。这个当你看圣经的时候，我查了一下，这个义在赫赫本圣经当中出现了707次啊，这个字，它在不同的经文当中啊，你比方说公义这个词出现了263次啊，义人这个词出现了196次等等啊。那英文里面呢，这个义呢有时动词 justify，还有是名词，就是 righteousness， 还有是形容词 righteous， 有不同的啊，在不同的这个经文的环境当中，它的解释往往不一样。那圣经的学者们呢，对这个义呢有解释，有很多种解释。可是呢，每一种解释呢，往往侧重义的某一点、某一面，它是忽略了另一点、另一面。那现在呢，对这个义的解释呢，有两个比较普遍的观点，但这两种观点呢，也不全面。一种观点认为呢，这个神详细查验人的行为，一有错神就审判就刑罚，这是第一种观点那么认为。第二种观点呢认为呢，义呢就是没有罪就是义。说这两种观点呢都不完全符合圣经的这个观点。那在这个义里边呢啊，这都是我上课的时候我学习的啊。义里边呢就是有四种成分，你要查神的义这个词啊，整部圣经里边还有四个成分。第一个成分啊，我们来看下边的经文。第一个成分，这个义呢带来拯救、恩惠和医治。你比方说在诗篇的65篇的第五节，他说拯救我们的神呢，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那这个它是一个平行的结构，拯救我们和神的公义应允了我们，它是一个平行的啊。以赛亚书51章8节，就是讲到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公义和救恩是平行的。在马拉基书的4章2节，唯有公义的日头出现，这个公义的它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说第一个成分就是说公义能够带来拯救啊，神的义能够带来拯救，带来恩惠，带来医治。那第二个成分呢，就是指的这个义呢，其实有时候呢不含有这个不是啊，就审判或者刑罚的意思，就没这个意思。比方说在诗篇141篇的1至2节里面讲的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啊，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犯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在这经文里面你看不到审判刑罚的这个味道。那第三个成分呢，这个神的义里面呢有这个恩惠和慈爱的成分。在诗篇33章5节啊，他说他神喜爱仁义公平，遍地免了耶和华的慈爱。在诗篇103篇17节啊，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自己子孙。这里边子子孙孙啊，这里一些都是一些平行的。那第四个成分呢，就是 就是有审判了啊，有刑罚了。在这个啊尼希米记啊九章的33节里边讲到，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神的公义带有刑罚审判啊。在但以理书的9章14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所以说当神公义的时候，他的刑罚就会临到。所以说你看到在普通的经文的处境当中，对义的解释有所不同。王守仁教授，他原来是在这个埃斯伯里大学的新约系的主任，他常常的在华人的神学里面讲课，他也经常在芝加哥的基督徒大会，还有我们中西部的夏令会当中出现做讲员。他说义，他归纳了这个四个成分啊，义的四个成分，他归纳了说义的一个概念，就是指的是好关系，以促进好关系的行为。按照王教授的这个观念，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神的义：神为了恢复世人与神的好关系，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使世人借着相信耶稣与神和好，这就是神的义。所以说在罗马书的1章17节，保罗告诉我们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样才能得到神的义呢？保罗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要是看希腊文的时候，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指的就是 from faith to faith。 同样的是，这个解释方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啊。在新英语的圣经里边，它里面说到就是这是一个从信心开始又以信心结束的一个图啊。有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叫 John Murray， 他说神的义不仅借着信拯救我们，也拯救每一个相信的人，这是一种重复的说法啊。那当时有许多的教父在教会初期，他说这个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呢，指的是从信律法过渡的信福音。那奥古斯丁就说呢，从传道人的信到听众的信。那加尔文就说呢，他指的是一个个人信心的一个成长。那有一个神学家叫巴特，他说从神的信使到人的信。那唐崇龙牧师呢，他说是从普遍启示的信到特殊启示的信。那还有许多的人就说呢，就信就是信，唯有信才能够得到救恩。说你看不同的人的解释呢不一样，但是呢有几个观点呢是比较类似的啊。新这个英文圣经，从信开始到信结束啊，加尔文啊，个人信心的成长，巴特从信的信实到人的相信，其实这些呢都有些类似在里面。那我呢比较倾向于这个加尔文的观点，我说信心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信开始到信结束，是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的信心需要不断的成长。那保罗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他下面他就说呢，他说他用了一个，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啊，举了一个哈巴谷书的一个例子。那在这个里边呢，哈巴谷书的2章4节呢，他说原文是唯有义人呢因信得生啊，他用义人因信得生呢来说明我们相信耶稣啊得到生命这么一个观点。那哈巴谷书当中的义人呢，是一个对神忠心的人，相信神应许的人，说你相信神的话，你就可以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得以存活，神就会保护你。那保罗呢就给他稍微的修饰了一下，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保罗当中的这里指的义人呢，就是那些相信耶稣与神恢复关系的人，就是一个义人。这些义人相信耶稣之后，你必须继续的持续的相信耶稣，你才能够得到生命，得到救恩。那这样的一个观点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也同样来提到，希伯来书的10章也引用了义人比因信得生这句话。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说，他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以大得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兴满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 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要来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以淫信得生，他若后退，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岂不是后退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由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里的信心指的就是勇敢忍耐不后退。这时候我们一再说，信心是一个门，也是一条路，信心是一个点，也是一条线。我们必须在信心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才能够得到神在末世向我们显现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管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他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福音把神的那个意，把神的那个美好的心意给显明出来。说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来传给世人，让世人得到救恩。说这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心理感受的问题，这也不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是一个敢不敢于，你是一个行动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肯不肯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肯不肯走出自己的安乐窝，肯不肯走出你的同温层，向那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今年是第一个主日啊，神把以不以福音为耻这样的一个信息来赐给我们教会。就像今年的芝加哥大会上他所号召的那样，我们必须前行，不能停止。使徒保罗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要体贴神怜悯的心肠，在这个日渐败落的世人中间，我们努力去传福音，让万民通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把罗马书的一章的一至十七节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我们看福音为重使我们能够就是走出去，向我们周围的没有信主的人，向我们社区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可以去到那些未得知名的宣教会场来传你的福音。求你祝福每一个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呢是我们有。